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这美好的时间，我们感谢你这两三天保守我们，把救主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主，我求你将律法中的智慧赐给我们，好使我们能够透过律法认识基督，也认识我们自己。主，我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我求你将这样的恩常充满我们的心，也叫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长存感恩的心来服侍你。主，我求你祝福我们，虽然下午时间短暂，但求主继续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律法的分类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律法什么恩典之下，什么是律法之下，也基本了解了。也知道了旧约当中的律法跟新约基督的关系啊，我们也找到了那个叫做突破点啊，不仅仅是找到二者有关系，而是看到了怎么去找关系，乃是看到看见了律法在说啥，你也就知道他怎么样来为基督做见证。能看见律法为基督做见证，那你也就知道啊，他见证基督的是什么啊，见证了基督什么，基督彰显了什么，这二者呢我们就知道它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这就叫做道德法的字句和经义啊，能不能看到道德法的经义，就不能看到基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看了申命记30章11节到14节，基本上着重的是诫命，着重的是道德法。那道德法呢分为两大块儿啊，道德法分为分别写在两块法板上，两块。那第一块法板呢，着重的是爱神。那么怎么样爱神呢？爱神我们知道了，但如何爱神呢？圣经说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啊，爱神，提到了五个字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五个字。这五个字呢，就把一个人的灵魂的五个方面全包括进去了，啊，就是人灵魂的五个方面。啊，尽心的话呢，意思是指着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全部是属于神的。啊，尽性的话呢，那是指着我们内在的灵魂讲的。啊，然后尽意的话呢，那是指着我们的理性。啊，尽力呢，那是指着我们的意志。爱呢，那是指着情感，他是不是看到了内在的一个人的整个人五个方面来爱神。那么这个爱神呢，主要是动机方面的，所以从我们那个表当中可以看得出，它主要是指着人的内心当怎么样爱神。所以圣经呢，新约圣经有这样一句话说，如果你不能爱呢看得见的人，怎么能够说你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这就表明了爱上帝呢，上帝是个灵看不见，因此你爱上帝的时候是用你的灵在爱上帝。那用你的灵在爱上帝呢，你爱不爱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啊，甚至有时候自己爱不爱也搞不太清楚啊，也搞不太清楚。因此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一个爱上帝的人呢？你不但自己要知道，还要让别人也能够知道你爱上帝呢，那是透过爱人如己来体现的。所以说爱神是透过爱人如己来体现的。那怎么样爱人如己来体现我们爱上帝的心呢？那是因为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就体现出爱人如己的心。一个人呢，爱人如己有时候能做一点，但是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是难的，这个是难的。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居住，没有人能够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啊。你比方说做父母的爱儿女啊，那好像是人之常情，就自然就发出来了。但是现在让你稍微调一调，你能不能为爱上帝而爱你的儿女，那你就看见，哎呦，这还有点难度。你别说连不信的人都能够很自然地爱自己的儿女啊，那基督徒呢更没有问题啊，更没有问题，都会爱儿女。可是为爱上帝 而爱儿女的话就比较难了。那就具体说的怎么样为爱上帝而爱自己的儿女呢？新约当中这么教导的，说是一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个呢要照着主的教训教导他们，是不是？然后呢做儿女的孝敬父母呢也是一样，在主里听从父母。你看他这都叫做什么呢？为爱上帝而孝敬父母，为爱上帝而爱自己的儿女。当你为爱上帝而爱自己的儿女的时候，那么你就把儿女变成了自己的产业，是上帝托给你照管的。那如果不是为爱上帝而爱儿女呢，那你爱这个儿女就变成一种溺爱，就会溺爱的时候有时候就不理性啊，就不能照真理。但是为爱上帝而爱儿女的时候，就能照着真理而来爱自己的儿女，对不对？任何一条诫命都是一样啊，任何一条诫命都是要知道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然后呢为爱上帝而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人如己。那么这样呢就知道第一块法版跟第二块法版这个之间的关系。这是道德法啊，道德法。那么我们称礼义法和民事法合称给了它一个名字，就这两部法它实际等于一部法，那么它有一个名称叫顺应世界之法，对吧？顺应世界之法。那道德法与顺应世界之法又是怎样的关系呢？道德法与顺应世界之法是怎样的关系呢？原来顺应世界之法乃是由道德法而延伸的派生的，它既是有关系但是是有区别。因为顺应世界之法呢是指向了人的生活，指向了人的生活。也可以这么来看，你看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假如我们把这一句话把它定义为第一块法版，定义为第一块法版，那么爱人如己呢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顺应世界之法是爱人如己的具体做操作，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爱人如己怎么爱人如己，具体说了每一条都具体说了。比方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动机，你怎么爱自己的儿女，为爱上帝来爱自己的儿女，但是具体说来该怎么样操作去爱自己的儿女，那需要有一些指导原则。每一条诫命展示在人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都要有一些具体的操作，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看这一句话简单吧，一句话就完了。但是怎么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那具体怎么样去做呢？不可为自己雕个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也不可拜那些像，那具体一条一条的能不能列出来呢？当你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把人生活的那个原则一步都给你写好之后，那你发现它就叫做顺应世界之法，顺应世界之法。也就是爱人如己的那个爱呢是在心里的，但是操作到生活中的时候，那它就叫做顺应世界之法顺应世界之法。所以说道德法是内在的，顺应世界之法是外在的。道德法是对神的，顺应世界之法应当是对人的。可是我们就单单说道德法呢，道德法不是前四条诫命是对神的，后六条诫命是对人的，因此啊我们说对人也包含着内心的，是这么讲的。因此就包含了这个道德法就是内心也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为爱神而爱人，但都是动机，为爱神而爱人如己，这都是动机怎么讲呢？再简单的画一下吧。比方说爱神，这个爱神呢是动机，那么这个爱神是动机，你怎么样爱神呢？爱神是在爱人如己中体现的，因此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那么这个爱人如己呢就是从爱神而生的，为爱神而生的，爱人如己生的。可是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爱呢，它也是在心里的，它首先你得从心里爱，你爱嘛，当然从心里发的，心里爱人如己。那么这一个呢，整个的这一个呢，就会看见他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你爱神以及爱人的动机， 爱神以及爱人动机。那这样看它是不是两块法板，对吧？第一块法板告诉我们尽心尽意尽力进行爱神，然后第二个呢，为爱神而爱人如己，这是不是都是在讲心理的？那么心理就相当于一块法，这个道德法的两个方面。那么我们想，那爱神要在爱人如己中体现，但再往外面看，爱人如己操作怎么操作？爱人如己怎么样操作？那因此在操作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爱人如己呢，它表现在人的外在生活中。啊，表现在外在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那它就是，第一条诫命包含的，第二条诫命包含的具体的操作。可是，如果我们把它生活当中表现在生活当中呢，又分为十大类，十条诫命嘛，啊，又分为十大类，啊，等等，又分为十大类。那我们一段段看呢，会发现呢，这前四条啊，都是有关敬拜的。前四条呢都是有关敬拜的，后六条呢都是关于人生活的，啊，就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啊，那这样就有了敬拜的和生活的。可是我们看到敬拜的加上生活的呢，似乎又是十条诫命的那个两块法板一样，第一块法板上写的，第二块法板上写的，也是按这个分类的，对不对？也是按这个分的。那么咱们是不是就看到大概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不是就相当于是这样啊？十诫呢分为两块法板，前面呢是对神的，后面呢是对人的，但是这一个呢都是指着内心的。那从神对神到对人，这是内心的。那么它体现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它也是两块法板。那前四条是关于敬拜的，后六条呢是关于生活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一块呢当做一个整体啊，注意把这一块呢当做一个整体，就是生活部分当一个整体，内心部分当做一个整体，那就不要分前四后六，就把整个当一个整体。那你就会发现上面这个关于生活的是从下面这个内心生出来的，这一个整体是从下面这个整体生出来的，不要管里面前四后六啊，不管它，对不对？那就是外在的这个生活啊，是由内在的动机产生的，对吧？这没问题。但是单单看动机的话呢，也分两方面，有对神的爱神的，有爱人的，哎，这也分两部分。那么如果你把生活方面，哎，也可以分为两部分，那就是关于敬拜的和生活的，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这样呢。啊，你就觉得有时候这个意思啊不太好表达，不太好表达它这个彼此的关系，但是需要这样理解，啊，需要这样理解。如果看我们的内心，看到最深处，那就是爱神，因为爱神而有了爱人如己的心，那这两部分都是心，那有了这个心，自然会产生外在的生活。爱神的心会，这个爱人如己呢，它自然会产生出来。你只要你是为爱神而爱人如己，那你就自然会怎么样呢？你就会从爱神到爱教会，从爱人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难以把它表达的说，哎，就是一对一，二对二，很难一对一，二对二。就是看讨论内心呢，还是外表呢？单单讨论内心，就两个部分，啊，首先是爱神，其次是爱人。为爱神而爱人就结束了。如果讨论外在的生活呢，也是两个部分，看你是先讨论爱神呢，还是爱人的事呢？爱神的事是敬拜的事，爱人的事呢，那就是生活的各方面，啊。那如果你所有外在的生活都是从内在的那个动机来的，所以说这是不是看到道德法的这四个方面呢？它是一种好像是，啊，混然一体的那种感觉，啊。很难很难把它一都分得那么清晰啊，不好分那么清晰。所以总的来讲，对神的事啊都是内心的，那么就这个爱人如己也是对神的，是因为你内心要对神说，你的内心要对神说爱人不爱人，而不是你的内心对人说爱人不爱人。你的内心对人说爱不爱人看不见，因此凡是内心里面 那谁知道？所以你看，有时候你是这样，但你对一个人做了一些非礼的事儿，那这个人说你这个人咋这么坏呢？他说我不是有意的，神知道我的心。当他说到心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说神知道我的心，他不会说你还不知道我的心，他不会这么说，就神知道我的心。你以为我对你不好，实际神知道我的心是对你好不好。所以这样会看到所有内心的一切都是给上帝看的。对上帝来讲呢，他不需要一个真实的创造，世界有没有对上帝来讲不重要。上帝坐在那儿，就他的旨意里面想说我要造一个人，他完全不必要用尘土造人，对他来讲就已经实现了，对吧？因为他没有什么事情想完了之后要努力才得到，因为他想完就能成就。那么他可以把所想的一切的事情，刚刚想了亚当，他也想到亚当堕落，他也想到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他也想到最后人都到荣耀里去。世界还没创造，在他的旨意里这一切的事情可以说已经看到底了。那么我们在历史当中要经历几千年还看不到底，但是在上帝那里未创造就已经看到了底，对吧？就已经看到底。为啥呢？因为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那么我们的心呢，在上帝面前也是赤裸敞开的。因此对于上帝来讲，不需要等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上帝说我才给你算账，因为你还没生出来，上帝就说我得给你算账。为啥呢？你比方说现在是2018年，哎，你还没结婚呢，上帝都说了你的孙子几月几号干得上坏事我都看见了，我要给他算账。对上帝来讲，还需要等到你结婚生了儿子，儿子长大娶了妻子生了孙子吗？还没有你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些事都看透了，然后呢就根据他所见的完全就可以决定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是不是很简单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一点，我们在上帝面前根本就不需要你把事做出来，上帝才知道，你想他就知道了。当你说我想要偷他这个手机，上帝就知道你要你一会儿就偷了，你还没偷，上帝就知道。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犯罪，明天会犯什么罪，这知道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后天会犯啥罪？你也不知道。但上帝知道不知道？上帝都知道。那你想，假如果你都知道，对你来讲，你说呀，我犯了罪了，上帝要惩罚我。告诉你，你还没想以前，上帝惩罚都已经准备好了，对吧？因此这个事，所以我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的事啊，都是给上帝的。那么实际上，你那个罪也犯出来，或者说你那个善行出来，那是给人看的，因为在上帝来讲不等你行他就知道。所以我说内心的事是对于神的啊，内心是对于神的，外在的呢是对人的啊。你不要说是我是不是今天把这个罪犯了上帝才看见了，你不犯他就看见。因此对上帝来讲，你的心是怎样的他一清二楚。那我们就从律法当中呢，单单的就从律法这一个角度来看，就得出这个结论，心里的事儿都是给上帝看的。所以说内心那是做给上帝看的，因为耶和华看内心不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不看外貌，是不是意味着这样一个结果？比如说起贪心与偷了手机，对上帝来讲，上帝只看你贪心，不需要看你偷手机。在上帝那里，你贪心手机跟实际偷手机在上帝那儿一模一样，并且内心犯罪与外表犯罪相比，内心的罪更多。内心的罪与外表的罪相比，内心的罪更大，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你说偷黄金，啊，你身体很壮，一天能偷多少斤？就给你个车拉，你拉不了多少。你拉不了20000斤，你装卸你就不装了，给你都不要了，我不要了。为啥？就装卸卸20000斤，你干上一中午你就不干了，对吧？但是贪心就不一样了，那贪心全世界的黄金都不够啊，他坐在那儿不动，一会儿一想全世界的黄金全都跑到屋里地下室了啊，因为他不停的想，不停的拉一车又一车拉一车，是省劲儿啊，这省劲儿啊，想一车又一车想一车。这个罪的你可以发现很多， 很大，那么你在上帝面前呢，你可以坐在我家里不动，那你今天就把全世界的黄金拉到家里了，你的罪就已经犯了。那么你在上帝面前犯的罪就这么大，你想着几车就算几车，这些都是得罪神的事儿。可是反过来讲呢，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得罪，因为咱们没有偷他一两黄金，人没有得罪，只有你这个罪到了外面的时候，那才是得罪上帝。那你现在想一想，为什么你里面那个罪没有到外面，心里想了那么多的罪竟然没有变成现实？你说因为我好呗，是不是因为好？不是，有几个原因不能没有变成外面的。第一个呢，胆小。第二个呢，没劲儿，没那么大力量。第三个，也有胆也有力，没机会。你看，胆量、机会，对吧？这些什么呢？力量，这些东西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上帝。这不是你想有胆就有胆，胆是生来的。有的人胆大，有的人胆小，这天生的，对吧？有的人那个身体素质就能练成大力士，有的人呢他就是那样反正不死不活的，反正人家没劲儿，但不死不活的就那么干着有些人就不一样两个人在一个班里面毕业的，成绩有可能你比他还好，但问题就是人家有机会当官，你没机会。你看你没有这个机会当官，所以你就没机会贪。那因此这个机会啊、胆量啊，这都是上帝给的。那你想一想，你之所以你的罪想了那么多没有变成现实，是因为这三样的，而这三样是上帝的。那上帝没给你，表明什么？表明上帝护理你，不让你犯那么多的罪。因此人没有犯更多的罪都是上帝的护理，你没有犯更多的罪是上帝的护理。若不是上帝护理的话，你就会犯比别人更多更大的罪。对上帝来讲，他完全知道任何一个人，假如果上帝说我要是不管放开他犯罪，我要是不加拦阻放开他犯罪，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罪大到什么程度，对吧？假如果上帝要是不干预人的话，可以说世界上的人的内心一样败坏，外表也一样的败坏。那这个世界你想一想，简直让你来这个世界你都不敢来这个世界，太坏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发现亚当堕落之后到现在呢，世界坏不坏？坏，但坏到那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吗？没有。为什么世界没有败坏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呢？因为神的护理，因为神的护理。可是人反过来的时候老这么想，为什么世界现在这样呢？上帝怎么就不管呢？错了，要是上帝不管，那已经不是这样了罪人的想法是世界这么坏，那美国就这么坏这不是打这儿就是打那儿，这上帝就不管吗？这是就是因为上帝管着呢，上帝要不管早不是这样的同样的落实在一个个人身上也一样，我为什么这么坏，上帝咋就不管呢？咋能不管？要不管你就不是这么坏了，那就不知道坏成啥样了所以能看到，我们只要还留下一些好的部分都是上帝的。可是你说上帝管了吗？你就管到底吧，一点也别犯如果上帝要管到底一点都别犯，你就不知道自己很坏了，是不是？如果护理到底，一点罪都不让你犯出来，连想都不让你想，那你就是个死人了，那你就死了外表不让你犯，心里也不让你想，那还不是说你还没有，你父母还没有允许你的时候就把你掐死了？那你想，你就啥罪也犯不了了，你想也不能想了，你犯也不能犯了可是上帝呢，还要让我们活着，他又要护理我们，不能让罪犯的太多，他又要让我们活着，又要让我们能够听福音，能够信耶稣那这样呢，他就把握到非常好，让你活着但既不能管到底不让你犯，但也不能不管让你犯得不像样，这一切呢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既然我们心里所犯的罪那都是在上帝面前犯的，所以说心里的罪应该向上帝认， 应该发自内心的每天都得向主认罪，因为你们没哪一个人不犯罪呢，没有一天我们不犯罪，也没有一刻我们不犯罪。你要仔细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一天没犯罪的，一天没有吧，那没有一天，有没有半天不犯罪的，也没有，那有没有一个小时不犯罪的，都没有。具体下来有没有一分钟不犯罪的，有的人说那你说我至少这一会儿没犯吧，这一会儿听到了吗，没犯罪吧，但是听到的心动机是啥，对吧，都是自私的，你不要说别的，就长老们在一起开会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的观点凌驾于别人的意见之上，对吧，你会看到罪人他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不犯罪，因为即便是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更新了重生了，但是就是你的内心当中你任何一个动机一个意念它仍然还受着罪的玷污，仍然还有罪的玷污，你很难说我任何的我一个意念能够跟罪完全没有关系的，没有的。所以说每个人每天要说不犯罪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对罪呢认识越多，那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的恩典越大。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看罪的大小，既然圣经说了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行，就说这一会儿上课上了20分钟了，那我们都在这听到呢，应该专心致志的听到，应该是没有那个啥吧，没有犯罪吧，那用另外一个吩咐的来省察一下，那你有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呀，所以这么一想的话你也不知道爱了没有爱。所以说对于罪的认识不仅仅是看禁止的我们没做，你还要看吩咐的做了没做，那禁止的犯了是罪，吩咐的没去行那也是罪。尤其是基督徒，将来耶稣要问我们的时候更多问你的是吩咐的你做了吗，更多的是问这一个。你看耶稣审判人的时候在圣经当中记载的那句话咋说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不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不给我喝的，我赤身裸体你不给我衣服穿，下在监里你没来看我，这就叫做作恶的。他不是说他们你这些杀人放火强奸盗窃，他不说这个，对吧，这就表明了如果连刚才说的那几样都是作恶的，那你返回来想一想，那要杀人放火岂不是更恶吗，他不是说那个不是罪，而是那个更邪恶，对不对啊？连这个都是邪恶，因为一般的人所认为的善，主耶稣说那都叫恶，更何况连人都认为的恶呢，那岂不是大恶吗，那一样的，那你们这些人进来吧，可以进来享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进入神的国，那我们凭什么进来，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的，我渴了你给我喝的，我赤身裸体你给我衣服穿，我下在监里来看我，主啊我没见过你啊，我啥时候给过你衣服呢，你把这些事做在我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是不是爱人如己啊，哦原来你爱人如己只要是为上帝而爱人如己的，那你坐在人身上就等于坐在主身上，是不是，你给小子当中的一杯水，但是是为爱上帝而爱他，给了他这个水，那这个水就是给上帝的，那这个水就给上帝了，是不是，耶稣讲的这个话当中他不是在讲律法禁止的，他是告诉我们律法吩咐的，而在律法吩咐的这个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了你没有照着律法吩咐的那你也是犯罪，你照着律法吩咐的行那才叫做义行。雅各书里面怎么说的啊，你们的金银生了锈，你们的衣服生了虫。那么假如果我们要是雅各的信徒的话，会不会这样想，金银生了锈咋呢，又不是偷的，我都是辛辛苦苦赚的，我衣服生了虫咋呢，都是我自己辛辛苦苦赚钱买的，我又不是偷他家的，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心会为自己辩护，我这不算罪啊，我自己的东西嘛，对吧，我给了的话呢是功劳，我不给也没罪啊，一般的人会这样认为， 自己的东西帮别人，帮了是功，不帮没罪。但是雅各说，你帮了没有功了，不帮是有罪恶。你凭什么说我的东西帮别人，帮了是应该的，不帮是犯罪的呢？凭着呢使人自由的律法，凭着呢使人自由的律法，凭着呢至尊的律法。那雅各把十条诫命叫做是至尊的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他怎么能够把十条诫命看成是至尊的，使人自由的呢？因为他看律法的时候净看吩咐的啊，主要是看吩咐的。因为在吩咐的方面你能够行，那才叫做使人自由的律法啊。这是咱们对于这个道德法与顺应十诫之法二者的关系。那么既然这个事做出来，当你把衣服给穷人穿的时候啊，帮助穷人，怜悯穷人的时候，那不是这是不是内心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因为内心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的事儿就行在了外面。当爱人如己的事儿行在外面的时候，那是最深的一个，最深隐藏在背后的那个动机是为爱上帝而做的。那么你做的这件事情啊，那在上帝面前来看呢是有价值的啊，这个是有价值的。那不做呢，那就是有罪的。那因此咱们会看到外面行出来的这一个，你如果是照着前四条诫命行的，那叫做新约的礼仪律；你照着后六条诫命行出来的，那叫新约的民事律。新约的礼仪律加新约的民事律合称叫做顺应十诫之法啊，这都是外在的。所以说顺应十诫之法是外在的，内心的呢是道德法。那这样分呢就比较清楚。如果说顺应十诫之法是外在的，那你内心犯罪就是得罪神，你外表犯了罪呢就是得罪人。如果单单内心犯了罪，就单单得罪了神；如果外表也犯了罪呢，那就是内心也犯了，外表也犯了，那就不单单得罪神，同时也得罪了人。你们觉得得罪神事儿大，还是得罪人事儿大？啊，得罪谁事儿大？得罪神事儿大吧。可是你实际上呢，你应该是怕神还是应该怕人？因为得罪神事儿大嘛，应该怕谁啊？应该怕神。可是罗马书第三章说你们眼中不怕神，不对吧？我们不怕神吗？那主要是你更怕人。因为你看得罪神的事大，得罪人的事小，得罪神事大我们应该更怕神。可是我们犯罪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行，不能犯，犯了惹不起这个人。但是你心里犯罪的时候你不想，你不想说不能犯，惹不起神。你之所以内心犯罪不敢犯到外面，你就是怕人，所以就变成了我敢内心犯罪，我不敢外面犯罪。因为内心犯罪啊事小，实际内心犯罪事大。可是人反过来变成了内心犯罪事小。那为啥内心犯了罪外面不敢犯呢？人不好惹啊，人不好惹。所以说你心里面恨人，杀杀，得罪神觉得没事，但你外面去杀去啊，你杀不人家砍上一刀你试试啊，你小命就没了。所以说呢我还想活着呢啊，为啥不砍他？我砍了他我也跑不了，算了，为了我这条命保住他那条命吧，饶他一命。所以你饶他一命是为了自己的命啊，这就说明呢人更怕人。因此看到在律法的这个方面呢，上帝怎么样呢？就如果人都这么难惹啊，人都这么难惹，是不是你知道上帝更难惹？神人都这么可怕，你犯了罪之后呢还怕公检法，可怕不可怕？对于罪犯来讲，公检法是不是大而可畏的？应该是。如果人要犯了罪都不怕公检法了，那这个人还得了？所以几乎没有人犯了罪之后不怕公检法的，没有。如果连我们外表犯了罪都怕公检法，那你不想一想内心犯了罪岂不更应该畏惧那公义的法官吗？难道公检法还比上帝公义吗？上帝比他们更加大而可畏，对吧？所以主耶稣呢就告诉我们说，那真真正正可怕的不是人，真真正正可怕的是能够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那一位，那是可怕的。可是为什么我们 却不怎么怕神。从哪里知道不怎么怕神呢？从我们更怕人知道我们不怎么怕神。不信耶稣的人吧，干脆说一丁点也不怕，而信了耶稣的人怕神吧，只怕一点点，怕的不多，怕的不多。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宁可得罪神也不要得罪人，啊，为什么呢？那得罪了人整死你，得罪了神还能饶恕你。你白天不管心里得罪神多少，你看晚上跪在那儿，主啊，我是个罪人，饶了我吧，你就可以安然睡觉了，啊，你就觉得平安了。但你得罪了人，你试试，你躲到哪儿你都睡不着，哦，你是不是？当网上通缉你的时候，你到哪儿跑去？你感觉你到哪儿你觉得都跑不了，所以我们就讨厌到处都是摄像头。但是对于上帝来讲，天眼，对吧？上帝是天眼，不用摄像头，你心里一想他都看见了，那为啥我们就不怕呢？这说明啊，证明我们还是不怎么怕上帝。所以圣经就指出罪人多么样坏，他们眼中不怕神，啊，眼中不怕神，实实在在的。假如果我们要是没有怕人的这一种惧怕的话，那人真的犯罪啊，那不知道犯多少罪。那正是因为还怕人，为此人才没有让内心的那个罪表露于外，那不是因为胆小吗？怕人，那这是叫什么？这叫做上帝的护理。加尔文把这个定义为律法的第二功用，借着律法的制裁，以及给人带来的那种恐惧，它使人不至于把内心的罪都犯到外面来。这就是上帝用这一种刑法，监狱、攻坚法，怎么样呢？这种制裁，以至于使人在律法上不至于让律法内心的那个犯法的事啊，在外面，这个，全都犯出来。这叫做什么？这叫律法的第二功用。而律法的第二功用呢，主要是用于社会的安宁，给社会带来相对的安定和安宁。那要不是这一个功用的话，那世人都把自己的罪表露到外面，这个世界就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活的地狱。这是看到了律法，上帝借着律法对于世界的护理，这是第二功能。那律法的第一功能什么呢？律法的第一功能是叫人知罪。律法的第一个功能是叫人知罪，因为我们知罪，你想一想，律法的第一个功能叫人知罪，哪知罪啊？从内心知道你是多么大的一个罪人。你对律法懂得越多，认识得越清，你是不是就看到了自己的罪越大？你只懂一条律法，你就以为自己犯一条；你懂得了十条律法，你就知道自己犯了十条。那么每一条只包含一条，你就以为犯了十个，一样一个十条十个。那每一条下包含着，比方说不可杀人，包含着杀人、骂人、打人、恨人、嫉妒，自杀，等等。如果你这些你了解的越多，那是不是就变得，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些方面犯罪犯的更多？因此，这叫做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叫人知罪之后呢，他紧接着他就定人的罪，让我们知道我该死该灭亡。我这么大的罪怎么能得救呢？就该死该灭亡。那么第三样呢，他就显出我们这个人的罪有多大。你看，叫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并且叫你知道你是多大的罪人，并且叫你知道你是一个该死的罪人。因此我们在律法面前彻底绝望，彻底绝望。这是律法的第一个功能。律法的这第一个功能呢，就是让我们在律法面前彻底绝望。你对律法认识的越深，你绝望的越狠。律法的第二个功用是刚才讲的那个为社会安宁而设的。就这两个，大家想一想，根据咱们所讲的这个这两天所讲的这个课，你想一想，第一个功用是属于道德法的，还是顺应世界之法的？能够叫人知罪的，是顺应世界之法还是道德法？
道德法。
道德法，因为道德法叫人内心看到自己的败坏。那第二功能让社会安宁的，那是顺应世界之法还是道德法？
顺应。
你看，它仅仅是顺应世界之法中的一点点，咱们昨天讲的六发挥的作用，就是单单那一点六发挥的作用，对不对？就是这一点。 就这一点就能叫社会稍微安宁了，要不然的话呢，这个社会就变得会很混乱。那么这样的律法的第一功能、第二功能呢，这个分法呢是加尔文分的，但是加尔文呢没有这么细分，他只是说律法的第一功能啊是叫人知罪，律法的第二功能带来社会安宁，律法的第三个功能是指导基督徒该怎么样生活啊，律法的第三个功能是指导基督徒该怎么生活，要不然我们不知道遇到啥事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所以他认为呢律法就这三大功能，加尔文认为律法有三大功能，第一大功能叫人知罪，第二大功能呢维护社会治安，第三个功能呢是叫人知道，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讲知道该怎么样生活。哎，这加尔文讲了律法的三大功能，马丁路德也认为律法有这三大功能，所以在这一点上呢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看法一致，律法有三大功能，但是他们在分主次的时候看法不一样。马丁路德认为叫人知罪的那个功能啊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啊律法的主要功能是叫人知罪，因为这是救恩的基础，你都不能知道罪你就不需要救恩，正是因为你知道了罪，律法把我们指向基督，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马丁路德这么认为呢？因为他修道的时候啊，在修道院里啊，整天学律法就是学到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因此他感觉到他明白因行称义也比信徒明白的更清楚，原因是他对律法的那个基础打得好，这是他的亲身经历。加尔文跟他的看法不一样，加尔文认为说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第一个功能，最重要的功能是第三个功能，是指导基督徒怎么生活的，这是加尔文的看法。所以加尔文跟马丁路德呢都认为律法有三大功能，但是呢主次不同啊，以马丁路德认为第一个是主要的，加尔文认为第三个是主要的，可是他们两个呢都没有细分第一功能、第二功能、第三功能各属于什么法，没有做出这个界定来。那么根据咱们所学的你就知道了，第一功能应该属于道德法，那第二功能呢应该属于民事法，还不叫好说是顺应世界之法，其实都不包含着礼仪，只包含着民事，并且是民事律方面的消极性作用，对吧？那马丁路德所讲的道德法呢也讲的是道德法中的消极性功能，因为叫人知罪的我就知道我杀了人了，我恨了人了，我骂了人了，所以我是个罪人，人从来不会想说我没有爱人如己我是个罪人的，没有人这么想的，对不对？所以说呢你这个人呢对律法呢就不要说对吩咐的，单单对禁止的你知道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就是个大罪人。你说为什么不他不讲吩咐的呢？就不用讲了，因为他犯禁止的时候肯定没有行吩咐的嘛，那还用讲吗？因为一个人没有一时一刻或者说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他都在犯禁止的，哪里还说吩咐的呢？因此指责一个人的罪的时候呢就单单指出他犯的禁止的是不是就已经足够了啊，已经足够了，原因是你犯禁止的也同时也证明了你没行吩咐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但是呢一说到禁止的时候呢这实际上是道德法的消极功能，道德法的消极功能，禁止部分消极功能。而马丁路德认为呢第一功能是主要的，他其实发挥的是道德法的消极功能，叫人知罪。实际上积极功能也能叫人知罪，但是人的良心啊在积极方面已经麻木了，你告诉他说积极方面你没行也是罪，但是人不觉得自己是罪人，即便他理性当中能承认，但他的心灵里不会有感觉。世人包括我们基督徒从来就没有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行律法吩咐的受到谴责或者受到责备，而是你一犯了禁止的马上就有责备，是不是？就连我们基督徒跪在那认罪的时候，你天天认的都是律法禁止的，我们几乎很少认律法吩咐的。如果我们每天晚上跪在那祷告，老是认律法吩咐的，主啊你吩咐我这个今天没做，吩咐我那个没做，你整天想这样的话，那这个人就比较好了，实际上就认这个罪都算是比认那个罪都强一点了，都是罪，对吧？可是我们每天想一想，为啥顾不上认吩咐的？因为禁止的晚上认一会儿都累了，还顾得上吩咐的吗？太多了啊。所以其实人一说认罪基本上关注的就是律法的消极功能，因此第一功能、第二功能都是消极的， 那么马丁路德认为第一功能是主要的，他所强调的是道德法的消极功能。加尔文认为第二功能呢是带来社会安宁的，他实际上讲的也是消极的，乃是民事法中的一点点而已。民事法中的消极性功能，民事法中的消极性功能，也就是六，外表的就那一点。可是加尔文说，律法的第三个功能是主要的，他认为这是指导基督徒生活原则的。但是，一涉及到说是指导基督徒生活原则的，那就是外在的，不是内心的。如果是外在的，不是内心的，那我们想一想，它应该叫道德法呢，还叫做顺应世界之法呢？它就被称作是顺应世界之法。那如果家人们说顺应世界之法是指导基督徒生活的，它是指向一方面呢，就是我的意思说，它是单单的指五六七八九十呢，还是也包括着一二三四呢？那么律法指导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十条都指导了？因此就是说，他不仅仅在敬拜方面知道我们该怎么敬拜，他也知道我们该怎么生活。那么这就表明了，加尔文所说的律法的第三个功能，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叫做什么呢？顺应世界之法的这个积极性功能。可是积极性功能是不是就包含了消极性功能呢？当然是，因为爱人就远离了恨人，是不是？所以说，那加尔文要讲了这个积极的这个功能，他虽然不说消极的，但也等于人行在吩咐中就没犯禁止的。所以加尔文说的第三个功能是主要功能啊，应该是指着全部的顺应世界之法，全部的顺应世界之法。所以第三个功能也不是道德法，第三个功能也是顺应世界之法，第二个功能也是顺应世界之法。可是如果把第二个功能跟第三个功能合了呢，是不是就连消极的和积极的全都包了？看见吧，听懂这个意思了吗？因为第二个功能它不是指着禁止的吗？是顺应世界之法禁止的，不过没有讲那个内心的，不是，没，它没有讲前四条，对吧？它只要讲的后六条。可是第三个功能就讲了前四条吩咐的和后六条吩咐的。那如果前六条吩咐的和后六条吩咐的再加上第二个功能，实际上差不多把所有的顺应世界之法全部都包括了，然后再加以区别，他单单把民事的禁止部分交给了政府，而后面指导基督徒生活原则的这个后面这一部分呢，属于教会。懂这个意思吧？这是不是咱们今天中午讲的时候，我为啥又特别分一下，说能不能把属于政府的那个权利分出来？你只有分出来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加尔文也是把它分出来的，他是把它放在律法的第二功用，放在律法的第二功用。那么属灵权柄呢，教会的属灵权柄呢，就是知道基督徒在敬拜方面怎么敬拜，在生活方面怎么生活，都是按照吩咐的来指导基督徒的话，那就等于是教会今天要用的就是加尔文所说的律法的第三个功能。律法的第三个功能是让教会来发挥它的作用的。这一点可以没问题了啊，能分清楚吧？律法的三大功能，律法的三大功能。但是现在再想一想，到底马丁路德讲的对呢，还是加尔文讲的对呢？因为这就是我一开始给大家说的，吵架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用同名词不同定义，吵架的时候最怕这个。因此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在吵的时候啊，实际上他们两个也用了同名词而不同定义。马丁路德对于律法的定义，那就是道德法，单单指道德法。而加尔文对律法的那个定义呢，它不是单单的指那一个，它也包含着这一个，所以他两个说的不是一家的话。马丁路德所说的叫人知罪，加尔文说那是指导基督徒生活原则的，马丁路德说你不信你看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难道那不是保罗在用律法的功能叫人知道人是个罪人吗？三章二十节的定义不是这么说的吗？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你怎么就不看这一个呢？加尔文说那十条诫命第一句话咋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得这么做啊。那要不是这样的话，那咋能叫他们这么做呢？ 另外你再看看罗马书12章到16章，那不就是十条诫命该怎么生活吗？爱人如己。你看他两个说的时候呢，发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都用律法的时候啊，对于律法的理解不一样，定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把律法清晰的分清楚之后，哎，可以调整啊，我们既能够明白马丁路德，也能够明白加尔文。马丁路德你说的是对的，因为你看到了律法，尤其是道德法，可以让人知罪，这也是保罗用的。加尔文你看的也是对的，你看到的是顺应世界之法，并且是积极的功能，指导基督徒生活的，就是这一点影响了整个欧洲，影响了世界历史，长达已经500年了还有影响力。你看到的那个律法吩咐的那个力量有多大。那么咱们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变得软弱了呢？原因就是咱们不怎么强调律法吩咐的，不怎么强调这一个。如果教会呢多强调律法吩咐的，并且能够把顺应世界之法，指导基督徒这样去生活的话，它就变成了世界上的光，变成了世界的盐，是不是？基督徒怎么样做光做盐的？那是不是照着顺应世界之法积极的生活，那就是做光做盐。所以加尔文的这个看法呢，他把这一点抓出来之后呢，来用的话呢，的的确确能够改变教会。那可是我们今天再想一想，有好多人都自称自己也是改革宗的啊，都把自己还表现得像改革宗的一个领袖似的，整天也在讲律法。你发现他们这些事儿吧，他把人讲的不是越来越清楚，你越讲越听越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做。原因就是必须得把它清除界定，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就知道了。所以对我们来讲，马丁路德也理解，加尔文我们也认识，因为我们知道该怎么听他们怎么说，也知道劲儿往哪儿用。当你用道德法的时候，劲儿往哪儿用啊？让你知道你全然败坏。当你用顺应世界之法的时候，劲儿往哪儿用啊？让你知道该怎么样去做。那么这两个呢，并不冲突。我们越在内心认识到自己全然败坏，我们就越发有感恩的心，越有感恩的心，才能够越发在生活当中愿意照着顺应世界之法生活。所以说没有马丁路德那个基础啊，往下扎根还真结不出加尔文的这个第三功能的果子来，对不对？因此马丁路德的律法第一功能让我们向下扎根，越来越认识自己的败坏，你就越谦卑，你越谦卑越败坏，越看见自己的罪多，那就叫做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知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说如果你对律法那个马丁路德所讲的这个功能你没有很好的运用，那么你就不能越深的认识到自己的罪，你也就不能越发显出恩典有多大，恩典不能显出多大，你也就不能感恩，那不能感恩嘛，也就不能接触加尔文所讲的第三功能的果子来。哎，保罗是怎么做的？保�罗就是这么做的，先在罗马书1到3章把根基打好，然后到了12章到16章才能结出果子来，是不是这个关系啊？所以说马丁路德也对，加尔文也对，两个人合在一起最对啊，是最正确的。但是我们讲了这3天的课当中呢，我们了解了一点，虽然他们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有一点，没有基督啥也做不了，因为立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认为啊，律法第四大功能应该是最好的，见证基督啊，律法是见证基督的，只有透过律法看见基督，我们才会效法基督。所以律法现在呢不是三大功能了，变成四大功能了。第一大功能叫人知罪，第二大功能带来社会安宁，第三大功能指导基督徒生活原则的，第四大功能见证基督的。这四大功能你都得知道它是怎么样用的。那咱们再说一遍，第一个功能它是用哪一部分？道德法的消极功能。第二大功能用什么？民事法的消极功能。第三大功能用什么？用顺应世界之法的积极性功能。那第四大功能呢？全部，见证基督的时候是全部，你就不能说有哪一个。道德法见证基督，礼仪法见证基督，民事法见证基督，一切的法则都见证基督，没有一个法不见证基督的。 是不是就看到了律法的全部，或者叫全部的律法都是见证基督。那如果没有这第四大功能的话呢，那你前面讲的就都没用了，因为主说了立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先透过律法认识基督啊，那你才能够让前面的那三个功能才对号入座，让它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啊，才能让它对号入座，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这是我们对于律法这四个方面啊，应该这样来清楚的认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